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欢迎大家来到 TSP
怪奇档案。
那今天呢，终于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凶杀案的系列了。
是的，好久不见了，凶杀案系列。
抱歉抱歉，时隔的确实有点久哈。
但今天不是来了吗？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日本的一起无差别杀人事件。
嗯，
整体的过程还是比较凶险的。
对。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特别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让我们来欢迎大仙。
大家好，我是大仙
啊。大仙呢，其实是在录节目之前哈，就是前几天的时候自告奋勇，
对，
说你们要录那个案件是不是，我也要来参加一下。
应该是苦苦哀求我们俩了。
对，我一直就是对案件蛮感兴趣的。
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听听看大仙的分享哈。
对，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起案件呢，它是发生在日本的一起案件。
嗯，
名字呢叫做秋叶原杀人事件。啊，秋叶原杀人事件是指在2008年的6月8号的中午12点半，发生在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秋叶原所发生的无差别杀人事件。
嗯，
这起案件呢，它其实造成的伤亡人数是比较多的，总共是7人死亡，10人分别受到了轻伤或者重伤。同时呢，它也是当时的日本30多年以来同类罪案当中死者最多的一个案子，
嗯，
也是历来出动最多急救队伍的一个事件。就这么多的一个 title 在里面，大家可能会想说是不是一个团体作案，或者是一个很多人去袭击一些很无辜的在街上的一些行人什么的。但是事实是，这起案件的凶手只有一个人。
嗯，
啊，他的名字叫做加藤智大。而且这个人他在作案的时候年仅25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盘一下这起案件的一个整体经过，来看看他究竟是怎么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残暴的去夺走那么多无辜受害者的生命。那这起案件的发生地点呢，我们前面就有说到秋叶原。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不是特别的陌生。
嗯，
毕竟我作为一个不太了解二次元的人，我都知道他的大名啊，是一个二次元的圣地嘛。
对，那其实除了秋叶原这个地名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之外，以及包括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一起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
嗯，
其实也是比较出名的一个日本的案件了。
嗯，
那今天呢，我们可能会从更多的一些维度去为大家讲述一下这个案件背后的更多的一些东西啊。
嗯，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秋叶原。我觉得熟悉日本动漫的朋友，包括像瓜刚说到的，他即便不熟悉，
嗯，
他也知道秋叶原是二次元圣地，有这样的一个名号。在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凶手加藤智大，他是一个 otaku， 就是日本的一个概念叫做御宅族，嗯，也就是把喜欢 ACG 文化的这些比较宅一点的人统称为御宅族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宅男那种吗？
嗯，我觉得要看怎么理解，因为宅男这个词哈，我们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的话，就是比较喜欢宅在家里的男生。
嗯，
但是呢他不一定会很喜欢二次元文化。
能明白了。
对，但是 otaku 也就是御宅族这个称呼的话是非常针对性的在描述喜欢 ACG 这类文化的人。
嗯，
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案发地点在秋叶原，然后凶手加藤智大又是一个御宅族，可想而知这个凶手平时肯定是没有少去秋叶原这个地方的。
嗯，
但是呢他选择在秋叶原进行无差别杀人，真的就只是因为他经常去而已吗？这里我们要来给大家分析一下秋叶原这个地方，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进行行凶，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嗯，
我们说秋叶原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它是二次元圣地，也可以说它是步行者天堂。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号，完全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的。
怎么说？
先说一下天时这个点啊。秋叶原在明治11年，也就是1878年，非常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贩卖电力、电器这类的产品和配件了。
嗯，
这是因为当时东京的各种发电厂啊、电力公司啊，包括电子材料市场之类的，分别分散于东京的各个地区，但是秋叶原几乎是在这些地方的交叉中心点上。
嗯，
也就是说，秋叶原距离那些地方的哪儿都不算远。
嗯，
基本上呢是徒步，直到 到二十五分钟都可以到达，
就是个交汇点。
对，那么秋叶原呢，后来也会自然而然的跟随着科技的进步，继续去卖各种的产品，比如说收音机时代，他们就卖收音机，信息化时代就开始卖电脑啊、游戏机之类的。那可想而知，这个地区未来肯定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发展，也会为互联网文化而服务嘛。
对，它紧跟时代的脚步。
对，这个是天时。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地利。我们前面提到秋叶原这个地方，它是位于东京都的千代田区。千代田这个区是现在的日本的政治经济中心，日本的天皇就住在这儿，然后警视厅包括最高法院什么的全都在这块。那现如今秋叶原的这个车站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附近的繁华商业街区也都离秋叶原很近，就比如说上野、神田、浅草、东京站这几个地方其实是很分散的，但是秋叶原又刚好在他们的交叉中心点上，距离最远的浅草站也不过3公里。
就按我们的话来讲，这就是一个风水宝地啊。
对，
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它都会是一个吸引所有人目光的存在。
对。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人和。大家其实从前面的描述应该能听得出来，既然是一个中心枢纽，然后又有很多的这种互联网文化，相对来说肯定是这个人来人往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秋叶原这个地区从江户时代开始就已经是人口聚集的地方了。人口很多是因为明治二年的时候，也就是1869年，江户发生了一场大火，叫做明利大火。这场大火非常严重，烧毁了1/3的江户城，烧死了将近110,000人，非常可怕。110,000人也差不多是当时江户城的1/3的人口。那这场大火也是被号称为世界三大火灾之一的。后来呢，明治政府就决定，这样吧，我们划分出一片区域，把这片区域做好防火的工作，让居民都搬迁到这块区域来。同时还请了降火之神，就是他们日本大和民族的一些神哈。这个神呢叫做秋叶大权限啊，请这个神来坐镇，于是后来秋叶这个名字就变成了这个地区的简称。所以说定居人口也多，流动人口也多，又是交通枢纽，又占据了电气时代的天时，这里不起飞哪里起飞嘛。那秋叶原成为步行者天堂的原因差不多是这些。但是后来秋叶原为什么会变成二次元圣地呢？这个还得从新世纪福音战士开始说起。1995年的时候，新世纪福音战士播出，这部番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是 ACG 文化越来越火的一个标志性作品。在那之后，和 ACG 相关的产品也开始蓬勃发展，其中手办这种周边开始大规模的开店销售。那其中呢，有一个手办大厂在那一年偶然间的一个机会，把自己家的一个分店开到了秋叶原，结果就刚好是秋叶原的分店开始爆卖。这个原因呢，当然也是结合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天时地利人和。
人多嘛，就是。
对，那秋叶原分店爆卖的这件事儿，肯定很快呢也会被其他的手办店知道，于是有越来越多的手办店都开到了秋叶原。那秋叶原当时简直可以说是日本手办店的天堂。那后来慢慢的呢， Otaku 这种文化越来越火，既然手办店开在这儿都这么火的话，那我开一些 cosplay 的店啊，开一些女仆咖啡店、直视咖啡厅应该也不会差吧。于是这些店就在秋叶原遍地开花，越开越多，自然而然的秋叶原也就变成二次元圣地了。
其实通过 Taco 前面的讲述，大家肯定也能够知道，就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就秋叶原它的人流量肯定一直都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在案发那一年的时候，其实当时是有一个规定的，是说在周末的时候，秋叶原的那个步行街上它是不允许车辆通行的。就是把所有的道路都交给了步行者去使用。你可以在那里逛街买东西，所以才会有我们前面他会讲到的那个美称，就是步行者的天堂嘛。那案发当天刚好就是一个周日，那整个秋叶原是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在逛街购物的路人。中午12:30的时候，凶手加藤智大就驾驶着一辆货车直接闯过了红灯，以时速40公里的速度冲进了行人的专用区，就这么一撞，直接导致了5名行人遭到撞倒和碾压，然后周边的其他行人纷纷都乱作一团。这个时候加藤智大的行凶还没有结束，他立马走下了车，双手挥舞着就是自己早就准备好的刀和匕首啊，一边疯狂的大叫，不知道在叫一些什么，一边攻击刚刚在路边被撞倒的路人还有周围的群众。只有2分钟，他就在 100米乘以70米的范围之内连续刺伤了12个人。警方呢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并且在5分钟之内把加藤智大给制服了。那事后审讯的时候啊，加藤智大他就说自己的犯罪动机是啊，我对生活感到苦闷厌世，我来秋叶原呢就是为了杀人，杀谁都可以啊，还谎称自己是一个黑道人物。但是后来证实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汽车工厂的修理员工。那其实这起案件到现在基本上就已经盘出了案发的一个整体过程了，它其实是不复杂的，但是这起案件背后所牵扯出来的一些与社会啊与家庭啊有关的议题，包括是一些个人成长方面的思考，是值得我们好好探讨一下的啊，我们可以慢慢来讲。那前面首先我们对于加藤的这个作案动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什么感觉哈，就是我听完他就是说自己是黑道大哥啊，然后又说自己就是想杀人，就到这边来随便杀谁都行，就给我一种非常中二的感觉。他其实是为了找到自己的一种存在感价值感，然后我隐隐觉得他在构建一种所谓的厌世的那种人设，并且做出穷凶极恶的事情，就是为了让别人来看到自己，因为先前没有人会把目光注视在他的身上，包括后面说自己是黑道大哥，我觉得反而去印证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这种自卑感。
我觉得他整体就呈现出一种报复社会的那种心态，就是可能我活不起了，然后我不开心了，但是呢我又不甘于就自己默默的死掉，我得做点什么来让这个社会知道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他的思维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我不认可啊，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想的。
对，他是有一些就是因为他平时就是没有很多目光在他自己身上，他是不是有一些就是想要给自己捏造一些身份，然后把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制造一些事件。
那在加藤智大行凶之后的一个小时以内，这个被害者中村圣彦、藤野和伦、川口龙玉、小岩和宏、宫本直树就相继死亡。那之后几个小时呢，武藤武、松井满在重伤之后也相继死去了。那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死者当中，前三个人是被货车撞死的，其他的都是遭到刺杀之后失血过多而死。这起事件总共有7个人死亡，还有10个人呢分别是遭受到了轻伤或者重伤之后送到医院，算是活下来了。那其实通过我们前面的讲述啊，大致就可以推测出加藤智大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就是敏感、自卑、自我认同度低，有一定的厌世情绪，还有反社会人格。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环境让他逐渐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呢？那在这起惨案发生之前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加藤彻底的去堕入了所谓的黑暗的深渊？我个人觉得哈，要分析一个人的性格得看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一个是这个人的家庭环境。
好的，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起案件它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环境啊。要讲这个东西呢，还得从凶手出生的时候开始说起。加藤智大出生于1982年的日本青森县。大家都知道，80年代的日本处于经济腾飞的状态，加上加藤智大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可想而知，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之前看了一个社会学家的分析，说的是普遍情况下来说，越是中产的家庭，就越容易对子女进行严苛的管教。这个呢，也和加藤小时候的经历是可以挂上钩的。那80年代的日本是从二战结束之后就已经在疯狂搞经济，一路可以说是高歌猛进，莺歌燕舞，灯红酒绿。当时甚至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说把东京所有的房子卖掉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那么如此之大的泡沫之下，势必会有被戳破的一天嘛。结果就是到了90年代，日本爆发了金融危机，失业率激增，出生率暴跌。那当年处于中产的加藤一家肯定也会被波及的。而且到了今天啊，虽然我们距离90年代已经过了30年左右了，日本的经济呢可以说已经逐渐恢复了，但是当初那场经济危机所留下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可想而知那次金融危机是非常可怕的。那后来的日本呢，一点一点的在恢复阶段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背景，那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美国疯狂的搞房地产，随便放贷款，又是一个等着被人戳破的泡泡。然后美元震荡影响到了全球，那你想全球都受影响的情况下，日本是肯定不能幸免的。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也就是说二战之后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的日本，在90年代刚刚跌了一个大跟头的情况下，爬起来还没多久，08年又来了一次社会动荡，人心浮动，失业率暴增。我们之前就聊到过，就像当年香港的震荡一样，这种环境下大案、要案这类的恶性案件一定会随之激增。但是这并不是加藤智大犯罪的合理化解释，因为当年所有的日本人都身处同一个社会，但是只有加藤智大做出了这么凶残的案件，和他本人的变态扭曲是直接关联的。我们聊当初的这个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大环境下对所有人的影响而已。
那大环境是这个样子，我们再回归到他个人来看看他的这个家庭环境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加藤智大的父亲呢，前面他可有讲到算是一个中产，然后在他们公司也算是一个管理层。他的母亲呢，也是在外工作几年之后就直接回到了家里面，安心的当一个家庭主妇了。在他的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小2岁的弟弟。那小学时期的加藤不仅是学校里面的这个游泳好手，还在市级的珠心算比赛上拿过2名，到初中的时候呢，成绩也是非常的优秀。但是加藤的母亲，他的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阴郁的啊，平常不太说话，沉默寡言，对儿子的管教也非常的严格，每天只许看一集动画片，每个星期只允许玩1个小时的电子游戏，除此之外呢，不准看漫画，不准看课外书，也不许私自买玩具。而且他的妈妈还禁止就是加藤去同学家里面玩，每天外出游玩的时间不超过40分钟，回家之后就要向妈妈去汇报啊，今天我跟哪个同学说话了，跟哪个同学玩了，这个同学学习成绩是怎么样的。他的妈妈一旦发现加藤和班上的差生来往的话，就会禁止他吃晚饭啊，和女同学的交往那是更是想也别想。那通过这个点，我们就可以发现加藤的母亲的控制欲是非常的强的，而且对于自己儿子是高标准严要求。那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里面，加藤和自己弟弟的关系也没有特别的亲近。那在加藤做完那一次案件之后呢，记者去采访了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很奇怪，就是对加藤的称呼是那人。你想想看，哪一家的这个亲兄弟互相之间对彼此的称呼，弟弟对哥哥的称呼是那人。然后呢，他弟弟说母亲过分的爱我们，他相信好教育才有好前途。那人13岁时，我们全家4个人坐在餐桌面前，照常没有说一句话，母亲突然对那人发怒，他把报纸铺在通道上，把他的饭汤和其他菜倒在报纸上，他对那个人说你去那里吃。那人一边在一堆报纸上吃东西一边哭。加藤的弟弟还说呢，妈妈总是检查我们的作业，我们把这称作审查，他事事追求完美，如果发现错误或者字体很丑的话，就会下令我们重写，不是要我们用橡皮擦纠正，而是要我们扔掉整张纸从头来过。大家可以想想啊，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是不是早晚的事情。那果然在15岁的时候，加藤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怪异的行为。首先是变得具有暴力倾向，他进入了当地的名校青森高中之后呢，成绩迅速下滑啊，他觉得自己没有好成绩那就会失去母亲的爱，所以就变得愈加的暴躁了起来。他的弟弟曾经看见加藤就对着母亲大喊说你不要我了，弟弟就推测说那人一定还非常的怨恨父母。那因为对母亲怀恨在心，加藤每天晚上都是心里面憋着一股气，但他又不撒出来，怎么办呢？就用裁纸刀在墙壁上挖洞。高中3年之后，他房间里面洞的直径已经接近了半米。然后当考试成绩不好或者和同学发生口角的时候，这加藤就赤手空拳直接打破窗户的玻璃，然后把碎玻璃狠狠地捏在自己的手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一段之后有没有注意到哈，加藤选择宣泄情绪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非常压抑的。无论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他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只要这件事情沾染了一丝的不满意，不符合他内心里面啊对于自己的优秀人设或者完美生活的那样的一种期待，他就会选择伤害自己。那这些情绪表面上看起来是通过自残的形式解决掉了，但其实他们都还遗留在加藤的脑子里面，在等待着一场更大的爆发。而且暴力倾向、自残行为，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心理问题的一个预警了，但是加藤的父母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任其发展下去，那么事态可想而知，只会越来越严重。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呢，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的加藤没有考上自己很喜欢的北海道大学工学院，他自己原本一直有一个梦想，是想当一个理工科的精英，但是这个梦想呢，在高中毕业的时候算是破灭了嘛。那无奈之下，他就进入到了中日本汽车短期大学。那这个时候对他非常失望的母亲就切断了对他的所有经济资助。那从此之后加藤没有办法，就被迫开始了自力更生，然后也找了好几份工作，但最后都以他自己辞职作为收尾。为什么会辞职呢？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啊，就是他看不起那些自己身边啊只有初高中毕业的同事们，他就在同事们面前经常炫耀自己啊初中毕业考试考了全校第一，这算是他的一个勋章一个荣誉了。他想把这些东西跟每个同事都讲，让大家敬佩他注意到他。而且每次辞职的时候他还要放一句狠话，就是没了我这家公司肯定就垮了。你想想看，我觉得其实他越炫耀什么，证明可能他心里面就越缺什么嘛。那这个时候呢，家庭妈妈跟他算是断绝联系，工作这边啊接连辞职，等于是都是一个失败的状态。那他平常自己也不爱交朋友，所以很快就迷上了网络游戏，还有在网络上去交际。他会在网络上去发帖，去吐槽公司的同事，然后也会吐槽公司的制度，吐槽公司没有识出他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但是这样虚度光阴的生活其实并不能够拯救他心理方面的一些残缺。到2006年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但是最后以失败告终。同样是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因为忍受不了母亲的那种完美主义还有极致的一种苛求，就向母亲提出了离婚。那他心里面肯定也难受啊，就为了排解这个内心的一些很难受的情绪，这时候他也没什么工作啊，就每到周末的时候就会去秋叶原朝圣。那加藤呢，他是属于偏爱少女系洛丽塔御宅族的秋叶原系。
那其实在我大概浏览了一下这个案件之后，我心里面就都没有看到刚刚瓜说的这一段。我大概就已经有一个小小的预警，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这一类人。你看他比较喜欢的是偏少女感的，喜欢洛丽塔这种风格的。洛丽塔这个风格其实没有罪，任何的穿衣风格都是自己的自由。但是洛丽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少女的那种感觉。那实际上这个东西我觉得跟日本本身的文化是脱不开关系的，就是大家可能如果经常看日本动漫或者是看日本的日剧或者是看日本综艺的话，都会发现日本尤其是女孩子男孩子也一样，他们对一个东西的比较高的一个赞许就是卡哇伊，就是这个东西好可爱，包括夸人也是夸好可爱这样子。你会发现他们很少夸一个人美，夸一个人漂亮，这种感觉其实是比较少出现的。卡哇伊对于大部分的日本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非常高的赞许。那我们就可以往深的去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会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当然可爱也没有问题啊，但是为什么对他们来说可爱是那么高的一个赞许？关于这一点之前我也看到过一些分析，然后结合了一些我自己的思考吧。就是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其实越往早的时间去推的话，日本的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就是我觉得发展到近些年的话，中国已经好很多很多了，因为我们早年间就比如说封建时代依然是这样的状态。但是日本到了近几年也只能说有在努力吧，或许
微微转变。
对，包括大家肯定也听闻过有很多日本的年轻女性，她们的一个人生规划就是30岁之前找到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我不要求他是 Igeman， 我不要求他是帅哥，他只要普普通通，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平均线上就可以了。比如说收入普通，长相普通，身高普通，性格普通，就很好了，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项。他们很爱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日本的女性，她们都会选择去回归家庭，做一个家庭主妇，然后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来自于老公。那么老公呢就要去外面负责打拼赚钱这样子。那包括呢像加藤智大的母亲，她的选择也是一样的，就是在结婚之后变成了家庭主妇。
先工作几年然后马上回归家庭。
对，那她回归家庭之后你想一想啊，就是说她的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来自于老公的。 而这个加藤智大的父亲呢又是当年的一个中产阶级，所以家里面其实还算比较有钱。但是呢他的母亲虽然他的母亲是一个还受过比较高的教育的一个女性，但是呢他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没有自己的工作，也没有自己的事业，也没有来自于自己的稳定的收入。那么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挂靠在他丈夫的身上的。那么他丈夫又是一个中产阶级，他这个时候肯定就会对自己的孩子有很多的要求，对丈夫有很多的要求。希望我在这个家里面也是有一定主导权的，孩子你也得听我的，老公你也得听我的，形成这样的一种模式。那我们又退一步回到这卡哇伊这个话题，为什么会觉得卡哇伊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最高的赞美，就是因为日本确实有非常多的人，他们脑海当中像被植入了思想钢印一样，会觉得说男主外女主内就是对的，你就是要顺从，温良贤惠相夫教子，以这样的形态存在的女性才是好的。所以说你卡哇伊其实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赞美啊，就是说你真的很可爱，有一些是这样的。但是他们把卡哇伊这个词上升到如此高的一个高度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能够感知到他们是觉得以可爱以没有攻击性以亲和力高为美。所以我觉得跟这个是脱不开关系的。那么我们再退回案件来看的话，你就会知道加藤智大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他的母亲虽然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相夫教子，但是绝对不是日本人传统理解的贤惠得体然后温柔的
顺从。
对，那他往反方向去寻觅，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少女感很强的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是比较符合他的心理动机的。
你这么一讲我大概能明白了，他的母亲没有给他的那个思想钢印想要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可能需要在一个互联网的世界里面或者在一个二次元的世界里面去找到这样的一种角色。那他其实呢当时很喜欢去秋叶原有一个原因，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因为那里有不少的少女和幼女出现，而且呢围绕在他的周围，他自己保存的 DVD 呀和 CD 呀还有漫画呀也都是属于这个系列的。而且他还曾经多次去过前面我们也提到过的女仆咖啡馆，在那边呢就是体验完了之后他就表示我非常喜欢秋叶原，感觉太爽了。
对，因为对于加藤智大来说，他从小相对来说是比较缺乏关爱一点的，而且我们说的这个关爱确实是好好呵护他成长的这种感觉的，其实他童年是比较缺失的。那么在他长大之后，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去寻找一个所谓的出口，那比如说他去这个女仆咖啡厅很正常，对于他的一个思维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女仆咖啡厅所有的服务员都是以女仆的身份出现的。
对
他们可能会称呼这个男性顾客为少爷啊主人啊之类的这样的称呼，所以一定会让加藤智大有很强的这种获得感。
就是因为加藤智大，然后他在家里边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嘛，对吧，他是一个很没有地位，就是可能被母亲呼来喝去那种身份。所以他一进入女仆咖啡馆，然后呢女仆可能会就是像因为他是客人嘛，就是鼓起自己所有的热情来迎接这个客人，所以说他会有一种自己被特别受到重视的感觉。
他得到了他自己一直可能在前面都没有去得到的存在感。
对，
而且其实这些女仆咖啡馆它的主要客户群体就是御宅族，客人来到店里面之后我会说您回来啦我的主人，这种感觉可能对于当时的加藤来讲那就是一种无上的享受呀。包括到后面的时候他们还会陪客人吃饭唱卡拉 OK 这种感觉就会让加藤觉得说这个地方如果我能一直都来一直在这里就好了。那除了爱去女仆咖啡馆之外呢，加藤也很喜欢玩攻击性的电玩他在虚拟的攻击和杀戮当中能够感受到很大的一种快感，而且在那个世界里面他可以任意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杀掉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人。那正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不管是家庭环境包括到后天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在这样一系列的种种前提之下，加藤才一步一步的逐渐走向了犯罪的深渊。那在他沉迷网络的阶段呢，他就曾经在网络上去写了他说朋友为邻人，可以交谈的人为邻人，世界上有人需要我吗？没有。他还自轻自贱的说我自己就是个垃圾，高中毕业后8年来的人生完全是失败的，我痛恨所谓的成功人士，所有的胜者都死掉吧。到了2007年11月的时候，加藤呢就被人才派遣公司派遣到了关东汽车下属的静冈县居野市工厂里面去做工人， 当时他的月收入大概是20万日元。那派遣社员是日本的一种非常不安定的职业形式，收入很低，然后呢不能参加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而且还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那到了2008年的时候，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5月29号工厂就通知他说，下个月啊你就不用来了，我们要跟你解除劳务合同。那与此同时，劳务派遣公司那边也通知加藤说，派遣合同会在6月底结束，你必须要搬离现在的宿舍，找到新的住处。这个时候的加藤啊，一下又失去了工作，一下又没了住处，他就对自己的同事说，哎呀，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我也没有一个能够歇脚的地方，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到了6月5号的时候，加藤来到了工厂，发现呢他的工作服不见了，情绪激动的他就找到了车间的负责人，就把桌上的咖啡拿起来，向着墙就狠狠砸了过去，就大叫说，为什么我的工作服没有了，这什么破工厂，然后就从工厂里面跑出去了。那第二天，加藤就又在网上去发言开麦了，他说，马上就要被轰出宿舍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太绝望了，想做的事情冒号杀人，自己的梦想冒号成为综艺新闻的主角。而且还写到说，大家都去死吧，我也被大家瞧不起，用车撞可以吧，反正这个月就会被炒鱿鱼嘛，就让我为所欲为吧，你们这些人生胜利组都去死吧。而且呢，他还继续不停地在论坛上发着帖子，说想在东海道铁道上卧轨自杀，结果呢就被别人抢先了，东海道全线停运，真是什么都跟我作对，路过了长良川，那些在河岸上卿卿我我的情侣们，真想把他们杀了扔到河里去，买了5把刀回来了。在惨案发生的当天早上5点21分，他在网上留言说，我要在秋叶原杀人，用汽车撞人，然后就用刀杀，再见了大家。他还说，如果我有一个女朋友，我就不会辞职，我也就不会整天和手机作伴，你们这群满怀希望的人是不会明白我内心的感受的。6点03分的时候，他又说，曾经是大人眼中的好孩子，但交不到朋友。过了7分钟，又发一条新的，原计划走的道路被封锁了，果然什么都妨碍我。6点31分，到时间了，出发吧。7点12分，电车早成了一班。7点30分，这破雨难得我准备的这么完美。7点47分，算了吧，哪怕规模小点，雨天也要照常执行。9点48分，抵达神奈川休息，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10点53分，该死的塞车，能不能预定时间内到达啊？11点45分，抵达秋叶原，人好多，大概今天是步行者天国之日吧。12点10分，他的最后一条留言出现了，内容是，到时间了。那就此发生在秋叶原的惨案就正式拉开。那我们会发现啊，在作案的这前几个小时里面，加藤他依旧不停地在网上去发表自己内心的想法，以及当前他到底在干什么啊，经历了一些什么，他仍旧想要通过网络的方式来获取存在感，来得到别人的注意。同时呢，我觉得说他也在通过这些语言不断地去说服和欺骗自己，就是我接下来做的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是周边人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而是环境把我逼到这一步的，所以我接下来做的都没有错，也不怪我，是你们先伤害我的。但是加藤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在童年时期确实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包括在青春期也仍旧是不断的在受到伤害，但是这些都不能够成为他肆意作恶的一个理由。因为从工作以后，从脱离家庭开始，他已经开始有点有意识的扮演起了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了。他把自己的懒惰和不上进都归咎于曾经的那些很痛苦的经历，他却唯独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有问题的，然后也放弃了很多次能够拯救自己人生的机会。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就是他在网上发了这么多条，没有人提前看到，然后并且起码报个警，通知一下警方吗？这个点是在于说，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加藤在这个论坛上发表这些内容，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一个没有人关注的微博小号，在微博上啊，去不间断的发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言论。 其实相当于就是根本没有人会看到他发的这些内容，自然而然也不可能因为他的这些内容而去报警了。
嗯，
他发的这个信息可能就是直接就石沉大海，
嗯，
对吧？而且我们看就是说他在时间点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会称呼就是说大家，
嗯，
他可能还是抱有希望，就是说大家能不能看到我发这条信息，对吧？或者阻止我一下，但是没有人看到，所以说他可能就是接下来他的心越走越黑，就往下走了，
嗯、对。那在被警方抓捕的两天之后，也就是6月10号，加藤呢突然自称说我有精神病啊。然后当天加藤的父母接受到了记者的采访，向全国的人民谢罪啊。他们说，我们的儿子犯下了如此重大的罪行，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安，实在对不起，在此我们再次为在事件中不幸死难的人们和受到伤害的人们致歉。那第二天，加藤开始对自己杀人的这个罪行道歉。到了6月20号的时候，也就10天以后，警视厅就对事件中做出贡献或救援的72个人就颁予了这个感谢状。同天啊，根据加藤的供述，他说在网上世界和现实世界都是孤独一人，想做出网上的人都知道的大事，并且呢，之后他也承认自己用货车用刀去杀伤他人，算是认罪了。而且他还对着警察说，我跟父母已经断绝关系了，你们就是我面前的你们这些警察是第一个这样好好听我说话的人。然后呢，到了7月7号的时候，东京地方的检察厅就宣布加藤是凶手并无疑点，但是还需要去鉴定一下加藤的精神状态，确认他的这个责任能力。10月6号啊，专家完成了这个精神的鉴定，判定加藤没有严重的精神病，可以正常的分辨善恶，而且他持有强烈的杀意，还是有计划的在做出行动。10月8号的时候呢，警视厅送检，10月10号检察官以杀人、杀人未遂、妨碍公务、持有违法刀械等罪名就正式将加藤起诉了。那在审讯的期间，加藤他嘴里面还念念有词说，要怪社会，要怪社会，要怪社会。他认为是母亲先前很残酷的那种教育的方式摧毁了他，而且他觉得说我没有错。到了2011年的3月24号，东京的地方裁判所结案宣判，检方就指控他是人性泯灭的恶魔所为。那法官村山浩照就认为28岁的加藤他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而且以犯罪行为极其残酷，毫无人性可言，判处他死刑。到了2015年的2月2号，东京的最高裁判所对加藤宣判死刑，判决定案，加藤呢就被羁押在东京的拘置所等待执行死刑。
而且加藤的这个行为对他的就是家里人，他的弟弟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
嗯，
那我先说一下弟弟的结局。加藤智大的弟弟在秋叶原事件六年后选择了自杀。秋叶原事件发生后，弟弟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是刚才瓜也提到，就是他用内人来指那个他的哥哥。
嗯，
这个举动似乎说明，就是说在秋叶原事件发生后，加藤智大的弟弟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愿意面对自己和加藤智大的关系的。
嗯，
因为作为加害人的家属，他需要面对来自社会整个层面的指责和压力。因为在自杀的前一周，弟弟把这个六年来的他自己写的这个日记的手札，然后寄给了就是日本当地一家周刊。内容吐露了多年来就是说如何生活在杀人犯弟弟的阴影下来进行生活的。
嗯，
然后日记里写道，加害人的家属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偷的生活，不能拥有和一般人一样的幸福。其实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家庭环境会直接影响着整个个体的成长和发展，行为方式和社交能力，还有价值观念等方面。在加藤智大犯下恶行之后，他的家庭环境也随即受到了影响，发生了转变。以前的压力来源是母亲的那种斯巴达式的教育，但是现在压力来源是整个社会。所以在秋叶原事件后，为了避免记者一直上门，弟弟必须不断的搬家换工作，而且原本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也因此就是离开了他。日记中也记下了他六年来是如何努力摆脱哥哥的阴影进行生活的，却又只能一次一次的更加深刻的感觉到背上杀人犯弟弟的标签如同烙印一般无法挥去。逃不掉的绝望感最终让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连死前向周刊寄出的日记也是用的化名，就是优次。而且他不愿意写出真正的名字。哥哥被捕后，弟弟曾多次探望但都被其拒绝。其实 我这边分析啊，就是按理来说弟弟是不愿意和加藤智大的关系就是被公开的，
嗯，
所以呢应该不会做出想要去探望哥哥这一举动，但是弟弟却申请探望。弟弟的这个行为可能会有两个心理在驱动，第一个就是作为加害人的家属，在生活因为哥哥的犯罪行为受到严重的影响之后，想要去责问这个哥哥，就是他这个杀人
到底为什么，
对，他这个杀人的心理，就是因为一切皆因他而起。第二个就是弟弟虽然不认同哥哥杀人的行为，但是对哥哥多年来受到的家庭压力、扭曲的性格是有感同身受在里边的。
嗯，
因为遗书中弟弟留下了这样的话：我其实就是我哥哥的一个复制品，而我们两个都是我妈妈的复制品，复制品得不到爱，也得不到承认，终身只能生活在原型的阴影之下。但是我跟哥哥不一样，请不要把我也看成杀人犯。
其实刚刚大仙说到加藤智大的弟弟这一段，有让我想到之前看的那个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嗯，
然后中间除了讨论受害者家属的心理之外，确实也讨论了一下凶手的家属他们在后续的生活的各方各面吧。就是加藤智大，我一点都不心疼他。
嗯，
因为说实话，嗯，包括《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也有提到这个点，就是我说实话我并没有那么在意加藤智大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
当然我们今天只是作为一个案件来分析，所以他势必要讲到社会的环境、时代的背景以及他的家庭教育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让他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但是走上不归路的这个选择是加藤智大自己下的。
嗯，
所以我觉得加藤智大没什么好心疼的。你要说他最后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单纯就是一个可怜人啊，一辈子活在自己不想活的生活当中，
那还蛮唏嘘的。
对，那是很唏嘘。可是当他做出了这个选择之后，就仿佛是已经迈过了那一条线了。
嗯，
那他就没有什么好值得心疼的了。
对，
但是我觉得弟弟其实是我比较心疼的一个角色，因为他确实也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情，但是因为他的哥哥做出了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案件，然后我觉得势必我们想都不用想，因为这个案子太出名了，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记者想要去采访加藤智大的家属，
对，
去了解清楚加藤智大的生平，去了解清楚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等等的。那作为加藤智大的弟弟，他这个角色就更惨了，因为正常情况下来说，大家了解清楚像比如说我们前面分析到的这个斯巴达式的教育之后，肯定会对于加藤智大的父母有一定的指责。
嗯，
那加藤智大的父母呢，也或许会因为自己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或者说没有管束好自己的儿子，而感到极大的内疚和愧疚感。但是他的弟弟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无辜的那个人。
对，
小时候的家庭教育不是弟弟能决定的，然后哥哥去行凶杀人也不是他能决定的，
但他要为所有的这些举动买单。
对
对
啊，我其实先前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这起案件其实当时留下了一些影像的资料。
嗯，
然后呢我有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在那个照片上面加藤智大他当天哈他穿了一件西装，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去搜索一下应该就能看得到。我觉得说你要去行凶，你穿了一件很正式的衣服，白色的西装，
嗯，
我觉得说其实他当天是真的把这个当做一场表演在做，他有在打扮他自己。然后我只要一想到这个点，我就会觉得心里面特别生气，就是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件很泯灭人性的事，但是他好像自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道貌岸然的理由，就是我今天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要让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我的身上，我只是想要一点存在感而已啊。但是我反而觉得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是最不值得可怜的。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也算挺可怕的一个地方吧，就是当加藤智大做了这起案件之后，首先受到波及的肯定是加藤智大的父母以及他的弟弟，包括当然还有受害者的家属们。
嗯，
这个是一定的。但是除了这些人之外，加藤智大这起案件还波及到了另外的非常大的一个群体，那就是 Otaku 御宅族这个群体。因为在那段期间里面，日本动漫包括 ACG 整个产业都是一个迅猛发展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其实在一开始啊，就是 Otaku 这个概念出来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的包含贬义。但是加藤智大的这起案件，包括在那几年里面发生的所谓和二次元比较相关的一些案件哈，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看到的跟二次元或者说御宅族这些词所挂上钩的这些案件都比较恶性，
嗯，
那么大家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说，是不是御宅族这个整体的人群就是一个很危险很可怕的群体。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 就是他这个以偏概全的程度甚至会让我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说这几年有几个男的然后他们犯了一些很恶性的案件，那是不是整个男人的群体就不好了？
嗯，
就是我觉得太夸张了。以及包括后来慢慢的 otaku 这个词变得贬义非常大的超过了褒义，就是现在大家包括在近几年的一些日本的作品里面，你们去看塑造御宅族这样属性的角色也会被塑造成一些废柴，然后什么都不行，每天只知道在家里面看动漫打游戏，这样的人存在吗？当然存在，一定是有这样的人的。但是你能说整个人群都是这样的吗？那社会成什么样了？
对， 这个只是加藤智大的那个自己的个人行为，他不应该就是波及到整个他所处的这个人群，
对。
但是他的这个案件带来的这种波及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消散。
是
是，
那这起案件其实也从某种角度上面推进了日本法律的进一步完善。2009年的时候，日本国会修改枪刀剑管制法，将加藤行凶所持的那个刀具列入到了管辖的范围之内。那原则上禁止持有刃长 5.5 厘米以上的双刃匕首。那法务大臣鸠山邦夫就表示，日本存在治安恶化危机，必须全力的去应对犯罪问题。那到了2022年的7月26号，也就是去年的事情，2008年日本东京秋叶原杀人事件的凶手加藤智大被执行死刑。
其实这个事件对当时很多人都造成了影响，其实尤其是当年的受害者，当年的受害者留下了许多终身后遗症，就像现年的就是69岁的汤浅阳，就是当年的幸存者之一。69岁的汤浅阳至今不敢回想那一幕。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案发当日他正在秋叶原载客，不过他是刚好路过秋叶原，但是他看到这个事件就是正在发生，于是呢他就冲上去救人。
他想帮忙。
对，结果被加藤智大就是从背后刺了一刀，刺入腹部，然后昏迷了整整4天才捡回来一条命。而且呢他留下的后遗症就是即使他痊愈之后他需要终身服药才能够维持。所以说当年的后遗症给这些幸存者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的。那么汤浅阳作为受害者的心理是大概什么样的呢？其实在秋叶原事件发生后，他收到了加藤的道歉信。因为加藤在庭审中一直声称自己想让那些网络霸凌的人闭嘴，所以才制造了这起血案。但是汤浅阳认为这不可思议，他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汤浅阳作为受害者，首先他是不相信会有人因为这一点小事，这里的小事是指加藤口中的网络霸凌。那么为什么汤浅阳会认为这不可思议呢？是因为当时日本在国际上是相对较为安全的国家，所以一般的日本人是无法想象现在的日本会发生这样的社会事件。因此汤浅阳认为一点点网络上的纠纷怎么都不可能促使一个人犯下杀人的恶行。
而且我觉得从加藤智大的这个道歉信上给的理由来说哈，我其实是觉得有点站不住脚的。他说是因为网络上的网络暴力，但是我们前面就已经讲过了，他在网上发了那么多篇有种预告我要去杀人的这些内容，
没有人关注你啊，
根本就没有人关注，根本就没有人看。我很想了解一下当然他已经死了，我其实很想了解一下他当时所谓的这个网络暴力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指的是比如说他自己看到一些内容然后在帖子里面跟别人吵起来，这也算一种网络暴力的话，那我只能说我无话可说。
由于汤浅阳的不相信不明白，于是他给加藤写信，信中写道，我想和你一起思考探究事情的真相。但是加藤在回信中回避了这个问题，并且在接下去的几年汤浅阳一直没有停止给加藤写信，因为他很想知道。而且呢只要身上的伤疤在，就无法忘记当年惊恐的场面。他一直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加藤采取如此残酷的方式来报复社会。所以我认为汤浅阳的心理就是让他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一直都在寻找他自己的那个就是心里想要的那个答案，因为他不相信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他想要寻找这个答案一直没有找到，加藤也再也没有回过信。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秋叶原事件发生时加藤智大25岁，而汤浅阳同时他是有一个和加藤智大同龄的一个儿子。对，这里我就是似乎感觉到汤浅阳作为父亲他对这个事情的不理解是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和加藤同龄那个儿子的。因为儿子可能在汤浅阳心里边就可能和大多数父母期待子女一样有着很高的期待在里边的。 因此在面对加藤时，无论是如何也不愿意相信儿子的同龄人会做出这种行为。之后汤浅阳申请就是希望能够和加藤见一面，但是加藤拒绝了。慢慢的汤浅阳也只好停止写信，直到汤浅阳在报纸上看到加藤直大在监狱中写的诗，失去活着的意义令人心酸，我没有选择的余地等句子，汤浅阳认为加藤还是在抱怨社会，这让汤浅阳很愤怒。他重新给加藤写信，信中大骂加藤是一个懦夫。
我觉得确实可能从这个受害者汤浅阳的身上，或许就像大仙说到的一样，因为自己算是加藤之大的长辈的这个辈分吧，然后他其实可能也确实很想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说真的，就是我看过一些讨论受害者以及加害者他们背后的故事啊，或者是他们亲属的一些情况的这样的一些影片吧，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从这些影片的讨论里面，我确实也能感觉到好像有一些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最终想要寻找的无非就是一个答案。
对，
而且这个答案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什么，
你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这种无差别杀伤事件。
对，
对，
你又不是因为情杀仇杀或者谋财还是害命，
到底图什么呢？
对，但是我觉得或许啊，没有答案其实就算是一种答案吧。就是因为他自己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产生了变态，产生了扭曲，产生了阴暗的想法，然后他就在没有办法遏制住自己的情况下迈过了那条线。
对，就是我其实能够去体会到，也不能说是我自己切身体会啊，就是我能够理解吧，汤浅瑶为什么就是对那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这个问题会想这么多年，而且不断的写信，可能会有人觉得说他不已经解释过了吗，你干嘛还一直问他，就是那个原因啊，你怎么就是不信呢。但是就大仙刚刚在说那一段的时候，会让我想到就是前面看的那个漫长的季节，你还记得吗？就里面的那个男主人公，他也是就是面对自己儿子的死亡的时候，他不相信他儿子是自杀而死的，所以他之后就是这个事情一直记好多年好多年，周边的人都劝他说警方已经给了你答案，然后基本上所有的证据链也都是全的，你为什么就是一直要追呢？那可能在他心里面，他就是觉得这个答案还不符合他内心的这个预期，他觉得这个事件是不对的，那他就是要追。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人的执念。
对对对，
你不要去控制一个人的执念，我是这样去想的。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秋叶原杀人事件的始末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这个案件呢，我们从1982年加藤之大出生开始说起，一直到去年的7月份加藤之大死亡。哎，我觉得你甚至都不能感叹一句说什么这是时代的悲剧，我觉得不是，它只能说时代背景或者社会环境起到了一些些的推波助澜的效果，但是本质上还是加藤智达自己下的那个决定。
是，
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好洗白好解释的东西了。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案件也有一些自己想要探讨的部分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到这里，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大仙，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